这部经哈、啊，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哈、啊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译本，译本是在那个二三三经，二三三经是文殊师利所说哈、啊，哎，般若波罗蜜经啊，这个我们现在所说般若就是另外一个。另外一位他在二三三就在藏经里面二三三的这个经典里面啊、有译本，就是翻译不大一样，内容好像也有一点差异啊，但大体上主轴思想是一样的啊。再过来就是大般若啊波罗蜜多经里面的这个第七会啊，就是曼殊师利分啊，这个是220经啊，220经里面大般若经其实跟这一品差不多。那这里面呢、啊、我如果大家我在这个课当中会很多地方用到的是那个大般若经。大般若经跟这个同一分它内容应该是比较详细，虽然有一点差异齁，但主轴思想是一致的。那是因为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，所以他的文史我们觉得比较容易懂。我们基本上还是用这部经，但有些地方我会引用220经啊，这个它的解释啊，来辅助我们对这部经的理解啊。那这所以说它有两个译本，那所以应该照理讲它这个有三个翻译的啊，这同样一部经。中间你会发觉可能在传送过程当中有一些差异，所以不完全一样，但可以参考哈。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理解，可以找那个220经里面那个第七会曼殊师利分那个地方，跟这一部是一致的。那我们这部经是梁湖南果三藏曼陀罗仙这位大德啊，这位法师所翻译的啊。他其他的资料并不多，那不过最主要这个湖南就是我们的那个高棉柬埔寨那个地方啊，所以说高棉柬埔寨这个地方现在当然很多都是南传，但之前像这个大圣经典从那边出来都有啊，所以有些东西是一个时代一直在变化，像比如说我们常讲的这个阿富汗当然现在是回教，或阿富汗那个火，当初阿富汗是佛教很兴盛的地方，但时代久了，像现在要找佛教就难了。这个佛法的兴衰啊，你看那么一个大佛就被这么给炸掉了。当然，了解这个古籍，就是佛法不会在乎这个的，不是在乎的，这个在乎是人心能不能安住法。所以人有安住法，心的很快，可是一刹那之间。你说哦，几千年的古迹，几百年、几千年，其实在佛法里面就一刹那盖起来，这样到就这样。而是在这个生生灭灭当中，到底佛法真正影响众生多少，能不能真正令众生超越这些轮回，其实才是佛法的价值。那我们现在在珍惜古迹的时候，往往忘了那个珍惜真实的佛法啊。古迹当然被炸掉，这是一个遗憾。但其实被我们炸掉的佛法才多啊，我们忽略了法的意思。好好的法，我们爱的可能是外表的，但忘了真实的法。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个历史啊，也是值得我们稍微省思的地方啊。佛法的心，有时候我们在乎的外在心，其实内在的法的心衰。更应该是我们所要重视的。好，那我们其他我们就不多说，大概有这么一个背景关系。如是我闻，一时活在舍卫国，其树己孤独园，与大比丘僧满足千人，菩萨摩诃萨十千人聚，以大庄严而至庄严，皆悉以住不退转地。那这个一般解经的时候会谈很多的这种文字啊，但我比较重要是你能不能了解他的意思啊，了解这种精神。所以在很多地方，那尤其我们在座很多法师其实都本身学习也都相当一段时间， 所以如何解释如是我闻这些我们就不再谈了啊。那一些有关于到我们核心思想的我们会提，所以我的讲课比较不像一般那种那科幻啊分得很清楚，我没那个做法，我要的就是我可能会东跳西跳，但跳完你懂那就好了啊，解释。那不要说谈了很多枝枝节节谈很多，但我主轴精神没出来啊。那所以说各有它的好处啦，但我强调是如何达其意，就是真正把这个精神弄出来。当然虽有这种想法未必能达到这个目的，但我比较不在名相上维系上去太多的琢磨啊。好，有这么一个时候，有身千人，那菩萨有万人啊，以大庄严而至庄严，皆悉以诸不退转地。那当然这个不退转啊，我们稍微留意一下，这个不退转有好几种不退转。第一个，如果性不退转的话，我们信心不退转是在实性里面的第六性，那才可能不退转。好，就是信心。所以我们在讲不退转有很多的地方，讲信心不退转是在第六性。好，那如果讲那个位不退转的话，就是所谓位不退转是不堕入二圣，不堕入二圣是在十住位的第七住啊，第七住。到了第七住，像我们现在，我们若勉强要讲我们是菩萨的话，我们最多是在实性开始嘛，是不是？我常讲说，我们有时候谈了很多果位啊，那最起码的实性位我们不大清楚，这个是以后我想要特别再去了解说明，再把它那个弄得更清楚，就是实性位。因为实性位的意思就好像我们要读书，我们有一个上课的学习的计划，生涯规划。我现在在什么位置，我打算怎么修，应该修什么行，应该有什么样的结果，这个作为一个发菩萨心的人啊，行菩萨道的人，他应该要清楚自己是在怎么样的位置上。好，我们可能刚开始，但我们的目标很清楚。好，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，为什么到我们现在这里不谈，但这里面已经有谈到，就是说我们大约提到，就是说真正要信心不退到六性，真正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，对不对？这些每一个阶位，每一个实回向完的实地，这等是一个菩萨在学习的一个目标跟阶次，这本来就是一个次第的观念。应该照理讲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你应该要认知到啊。那我们现在都比较不清楚，知道有这些阶位，但不把它当一回事。你应该照理讲是把它当一回事的准备逐步上来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懂得这些菩萨的果位的用意，并不是拿来只是当作知识，是跟你现在修行当作目标，还有拿字来检证自己的。当然我不用去拿实地来检证了啊，那个稍微不是稍微，这很远，我们可以当作一个目标，而且也能了解佛法的意思。因为佛法的因地所行跟果上的德必须要搭合理解，你才能知道佛法。所以在谈佛法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发觉现在的谈法经常比较零碎，就是谈修道不知谈苦集，谈了苦集修道，但不知道灭的意义在哪里。因为同样在不同的阶段里面，修的对象不同，所得的感应你会不一样，你这才叫做完整的理解修行啊。你了解这个道理，才能知道你现在去修恰不恰当，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配套的，完整的。所以不是光一味盲目的修，很清楚的在这个阶位所修的东西，它的因缘意义在哪里，它所要获得的东西是在哪里，它是很清楚的啊。这个都是对于修行，把它当作一个具体准备实践，很务实很踏实的去全面理解以后所建立的应该有个认知，其实是这样的啊。好，那这个不退转地，当然还有一个叫做正不退转。正不退转是正不退转是初地，再过来行不退转那是八地。 行不对转就是他行已经是无相行啊，无相的无功用行，八地菩萨进出定当中恒常维持啊清净。那出地当然他证得啊，我们现在这里所谈的应该是谈那个出地，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上的啊，因为谈的法啊，还有所现的境界啊，一般来讲，如果不谈其他的，应该是在出地这个位置不退转的啊，证得啊，就是等于说他的证不退啊。那大庄严而至庄严，这个庄严的意思有很多，但我们真正的庄严从哪里谈？真正的庄严，那必须从你的心的庄严开始谈啊。什么样来的大庄严而至庄严？当然不是外向庄严。我们来讲是有点，为什么我刚才会讲把它定在那个初地，等于是法身大士。什么叫法身大士？就是已经得一分法位了嘛，圣的在菩萨位里面叫见道位的人嘛。菩萨的见道位就是初地了。那在这个初地所见的时候，他已经得一分法了，所以他能在这里以真实庄严而至庄严。注意强调的是一个自庄严，不是外庄严。我们现在经常是由外庄严，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是自庄严。所以整个后来的法的位置用意啊，都会开始往什么，往自己的身心那个所有的法的定位开始会拉到最根源处了。现在谈是一个来参与与会大众的庄严的情境，这个情境其实所表达的到最后会整个经典前后一贯会用同样的态度。你注意啊，经典里面有这样这甚深了义的经典，谈任何东西都会同样的观念。这个我们在谈那个宝积经普明菩萨会的时候也谈到，这个五十个比丘，500个比丘离开了以后回来，因为他们听不懂我所说的，那因为他过去世是外道，那就离开了。离开佛就用两个化，佛化为两个比丘去把他们又接回来。他们在跟他对谈的时候，你看啊，佛现佛身度不了他们，是现化身比丘才度他们500位啊。所以度众生不一定要佛像，这道理相不相应？好，度回来。我常讲那个渡回来以后，就人家问他说你们哪里来啊，然后所有的问题一概都用统一态度，一定是站在法空的立场，我没有来没有去的，你是谁的弟子，所有对谈都是站在法空，你怎么绕他或是用这个道理转为世俗地，但不离开这些，就是你的问题我回答，但实际上我回答的都站在法空的立场，他绝对不会啊，一切皆空。不过这个是实在的，他不会任何时间失去正念，然后以世间事来回答这些究竟义，不会。所有的回答都是你在问我是谁的弟子，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我去到哪里，那什么道理？所有的谈法，你看当初前一刹那、前一阵子还在起颠倒离开，那被渡回来的时候，所有言谈都一个味道。为什么？这是趁心而说的，再也不会中间刹那失去正念，以世间见来看一件事。注意，也就是说当我们维持正念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道理，当我们维持正念的时候，你的正念很清楚的时候，你在这个世间是不会有须臾偏开这个思维，跳开来另作抉择，不会。我能恰当的，因为你看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听懂你的话，有，他能回答回答，但有离开题没有？所以一个正念分明的，他的面对所有事件是从不离开这个核心的正见，从不会离开，但不会说我现在谈了一切空，一回去的时候哎，这个多好，就驳回世间了，整个完全就又变得就是两套什么东西，两套东西，这表示什么？表示你的见是什么呀？生命见，什么生命见？淡缘生的，不是吗？ 此时此地我用这种角度看，此时此地我用另外一个角度看，为什么？其实你所建立的见是随境转的，那真实的智慧是什么？境能转，我能对应，但所有的境都不离它根本处。为什么？一切法平等，一切法一相无相，他能知道。所以他在面对任何差别境的时候，他会不会迷失掉？不，当然我没有证到这个果，但实际上我讲的时候，你虽未证到这个果，但你在抉择，你在起取正念的时候，你必须要能担得起来。我讲的是担得起来的意思，修这个法的人必须要有足够的气魄。怎么讲？比如说我们现在叫你舍掉哪些东西，可以，因为我不在乎，我真的借着这次可不可以？但当我要舍掉我爱走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就担不起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影响到我。好，当我们现在在修很多的忍辱的时候，有些小忍辱我可以，甚至我以修忍辱来自傲，是。可是如果这个真的忍辱让我连傲都傲不来的时候，我就跟你翻脸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讲说担不起来。你要注意，这里面有你。实际上，我们现在能不能完全信受、完全受？没有。但有的人忍得下来，也就是说，我知道我现在很痛，我知道现在我有执着，但意对法的信受，我敢舍。我敢舍掉我内心的执着，敢舍掉对很多东西的那个，我在道理上因为之间的关系我懂，但实际上的烦恼还没改变。这时候我敢于信受佛法，坚持不执着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法能信得下去，也必须是大丈夫。也就是说，你道理慢慢懂，懂到你以现实当中能忍耐的努力的去配合着修，好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在谈很多东西，我们有时候一不小心就掉入到所谓的对错当中。那我们好像在面对所谓对错当中，我们不容易忍下到所谓的对错的意义在哪里？假如这个对错不过是就我个人被肯定被否定的时候，我其实可以不在乎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乎，反而在乎这个对错，反而是自我否定，反而是什么？反而是对自己的道义的否定。所以他基于这个东西，他能懂得依教奉行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就确实在烦恼当中能顶戴奉行，依教奉行，知道懂得放。那个放不是那种不是对立的放，是从你安住正法。好，比如说假设现在你突然遭到很多人误会屈辱，这时候你能忍到什么程度？那很不容易嘛，是不是？但因为你忍的是你所有很难忍，一定是因为你肯定一个自我，因为有一个我在苦，你才会一直很难忍嘛。那可是你要知道，当你同时又知道所有的问题出在于我，所以我应该忍的是那个颠倒心，不是忍外境。外境不过是逼，外境只是彰显我对自我的执着。所以我应该忍的是那个我执心，不是那个境。那你了解的时候，你甚至有的人刚好逆向行驶，像我们就这样忍的话，是有所忍啊，忍到最后发觉忍也忍的，好像还忍得不错。为什么？他这里面有一个肯定在。但有的逆向行驶的是怎么样？就是说当我在修行的时候，凡一切让我有所肯定的，我都主动舍。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经常会有另外一个肯定边，要从某一个否定要寻求一个肯定。但有的人修的彻底的话是怎么样？所有让我肯定的都放。我在乎的不是外在肯不肯定，在乎的是我没有执着，我有没有做。我在利用任何境在舍掉我的执着，所以我在乎的不是外在在衡量它，而是在我内心有没有执着。凡我执着住，就是我舍住，知道吧？所以当你在苦的时候，我如何让我心不起？当你苦过了又得到乐的时候， 应该怎么？我如何忍受不执着这个乐？好吧，这你才会一直修下去嘛。但我现在很苦，我要忍耐，对不对？那我忍耐到最后，我当然忍过去的苦再不苦。那苦再不苦的时候就会乐啊。这时候你应该知道说，其实我当我在苦的时候，我不以为苦；当我乐的时候，我不该引以为乐，都是逆向行驶的。所谓逆向行驶，就是说凡是肯定边的，我都不可肯定。不一样啊，这就是技巧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你不看清楚道理，你所站的，你站的修行经常会引申下一个烦恼。所以当我们在引以为苦的时候，要修忍辱的时候，你应该更清楚所苦者是如何的。真让你苦的是因为颠倒。那你这样的时候，当你苦过的时候，那个乐才不会执，因为一念执着乐，那个苦就跑出来。是，唯有这样才能跳得出来。啊，所以说这样修行必须要很大气魄的。那这个我们刚才谈到，这一路上所有对世出世间法所有思考，不管是对佛法、对世间法、对现前身心，都站在同一个理路上下一处贯 一切贯彻，都是维持这样的正念，那不容易，要担得起来。你看啊，忍耐忍耐到最后，比如说这种忍耐，就像我们常会有的现象。什么现象？这个以前在我们身上也都会有啊。你本来懂很多，啊，那别人都在谈，那你都很可爱啊，不要讲出头啦。可是旁边越讲越讲得太离谱啊，你的脾气开始变脸了。啊，哪讲修理好啦？但如果您讲安尼小话，我也卖出嘴。您讲个修理好，佮无讲袂使就跳出来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忍不下去了。因为这不是出面的问题，这是是非问题。结果你的是非问题也是小是小非。这个我们会不会有这种现象？我们常有。啊，不甘寂寞的，然后就拉稀灰啊，那你们跳楼干干嘛拉？啊，结果到最后一场啊，那么大，哇，那到最后弄得自己身心虚，思绪一直在狂，真的让人飘忽 不安。其实。从一开始你以为是非，你这个是非里面已经隐藏另外一个分别，或者到底要是非就是非，不应该情绪为动。所以我也经常，我们也经常要观念熟了，你就观察到这个。我们并不是马上能挑越所有的烦恼，但随着你的智慧，你很容易看到你的心念当中夹杂了哪些东西，会越看越清楚，而且才有机会马上去遮断掉它。所以像我们来讲，因为像我们如果分别能力越强的人，他看到是非很快，那因此他容易在是非上会产生不自在，这就是我们的习惯性。我们不是因为是非而得自在，我们是因为是非得不自在。哎，这一般来讲我们会产生这种现象。那有的这是因为你更上一层的自我要求了，否则就一般的标准，你能坚持是非，那已经是很难的。但问题从你解脱来讲，因为是非而不得自在，就是不自在，不用好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不自在。那因此我们在很多地方啊，我们会迷失到，就是说有时候像这次在讲一切是谛论里面就有谈到类似这种问题嘛，啊，有些人就会有一部分的，因为讲断烦恼，有的人的烦恼，有些人那种已经是见性的人啊，见到的人，他还是有一些烦恼。哎，哪些烦恼？听到不如法事。当然，我们现在不是见到解脱者了，但我们可以体谅那种，哦，像我们这种都还会啊。他们当然，他们是没有那么烦恼，不过他们容易起烦恼是闻不如法事，他会起心会动。就是说他没有彻底真正完圆满，但他因为他对道理很清晰，所以对不如法师会启动不安，这是修道人也会有的习气。所以在我们的习惯里面啊，一个人长期修某些法，其实来世也会有这种现象。所以比如说我们讲持戒持得很精严的人啊，以后的那个就算来生啊投胎继续要出家，还没出家前啊， 在家的个性也是那个调子的，调一调，清清楚楚的，就是那个，因为当然那个，因为这是长久修来的习性啊，就对道理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绝不跟你含混。那种不含混就很适合当监察院的那种人。我现在人当我不晓得怎么当啊，不过这种人很适合当那种人，因为他就是对就对，错就错，那种善恶分别的心是很快速的，而且很直接，都不大会犹豫的。因为过去是常持修持戒法的习惯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应该不大会妥协的。哎，那有的人修慈悲型的各种型，那种相状不大一样。那这个有时候习气会流露出来，因为你的心常熏修的是这种味道啊。那菩萨也是这样，所以说我们刚才谈的这些东西啊，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观察的时候，有些东西啊会有习性来做啊，但重点在哪里，我们必须要能守得住。那这个前后的一致的地方啊，我们有时候当我们在思维法的时候，但我们一贯性没有，所以经常会失去正念，就是我们跳入，就是其实应该是以佛法远离是非，但因为你的心在这里执着上的时候，一旦跟你的习性太靠近的时候，你会不经意的跳下去。所以我在谈这部经的时候，它是前后一贯的。那也从这里看出，我要讲的就是，当这个道理懂的时候，是在所有眼耳鼻舌身意所见一切境，没有任何暂时停的。对于佛法的解释，对于任何修持，乃至对世间法的定位，从不离开这个生命。那你就看你这中间会不会岔开了。其实有时候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岔开的。那唯有这样才叫精进，所以精进的定义会从这里来的。哦，就是说你不是你拼命的拜佛，拼命的诵经叫精进。而是如何维持随时这个正念而不失正念，名字为精进。这时候精进意会从这里来的，不是那个你做的很多外表是，但你的心已经离开正念，这不叫精进。所以有时候宁愿你睡觉都比你诵经还精进。为什么？你这时候的起的是烦恼，他睡的时候是安稳的，是精进。所以这不是从外向来论精不精进，是从内在有没有跟法站离来论经的境界，是从这个角度的啊。所以以大庄严而知庄严，当然这里面的文字，它真正的庄严是从于内在清净，因为以德法度啊，所以这才叫自庄严啊。其名曰弥勒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无碍辩菩萨啊、不舍诞菩萨啊、与如是等大菩萨俱。文殊师利同真菩萨摩诃萨，因为文殊师利经常现出童子像啊，所以童子像在佛门当中啊，佛门你现在我们能不能改变？假如现在有个小孩子坐在这里，包括我现在在上课，我难免都还会这种分别心啊，因为我现在在台南在上中论，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小菩萨，有时候我会觉得不忍心，会不会但他们很无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在我来讲，他们就是小孩子。那是不是小孩子一定听不懂？当然，大部分小孩子是不容易听懂。中论呢，对不对？那还在上国语班的人，他上听中论啊。所以有一次，我很早有一次跟他们讲《阿含经》的时候，有一个才七岁还是几岁，我说听懂吗？能懂吗？我说不用，你懂。另外一个旁边的小沙弥说，懂才能说懂哦，不能随便说。跟这些小孩，不过到底懂不懂我们不知道，只是我们的习惯容易认为小孩子一定不懂，所以在讲课的时候会经常会分析照顾因是不是听他懂物品 啊。可是实际上当然一般小孩子是如此，但修行其实不分年龄，因为在我常提的那个在经典里面看到很多是什么小孩子正阿罗汉，小孩子七八岁六七岁正阿罗汉，你可以很难想象即将的都奶嘴刚没吸多久而已啊，对他就能证悟啊，小小沙弥他竟然能真的断掉烦恼，所以他的心智的纯熟 不是那个我们用世间角度来论。那所以说像文殊师利经常很现通之相。那我们讲讲啊，这个有一次我们以前道场有在传那个文殊通知法，他有一位国外的年轻人来，那他也安排要学，哦，一听到文殊通知法气得要死，他说我这么年纪你叫我学通知法，你们把我看得太扁了，我说火气很大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认为我不是童子，可是你要知道文殊菩萨都是童子，结果在乎的是那个我一定要是老人相，好吧，你愿意老就让你老吧。其实童子法哪真的就是童子，那只是现童子相。你看文殊师利童真菩萨摩诃萨，你试看看，你能不能想象一个小菩萨站在佛住的地方外面，他很早名相一出就站在门口了，等着见佛，其他人又不好意思过跟，因为他第一个，所以其他人排后面。要是我们现在想法，小孩子让排。可是文殊菩萨在的时候，其他阿罗汉呢都在后面等着，他们很了解，你看他们照排队的。在文殊菩萨一踩，大家都挡在外面，他站在门口，大家也挡在外面，因为他要第一个见佛。那你能想象一个菩萨，小小的童真菩萨，一个童子菩萨，当然他不一定要现童子相，但他其实经常是现童子相啊。那这个菩萨他本身具有大威德、大丈夫相的人，其实真正的是一个解脱的，一个是甚至应该他讲是如来了，他是世贤啊。那名相现时，从其住处来异国所，在外而立，而使尊者舍利佛、富楼那、弥多罗尼子、啊、大目犍连、摩诃迦舍、摩诃迦瞻眼、摩诃居次罗，如是等诸大声闻，各从住处聚异国所，在外而立。那第一个是白班的，第一个是谁？文殊菩萨，其他就等在那啊。所以他视线这个是一个在文殊菩萨里面啊，你看他这个经典所表现的是一个佛法的真实论，他有没有这些仪式仪轨，他有，但他们很重视实质，很重视实质。你看这里面其实很精彩的，你可以看到佛法的那种真实味道。我们不是要忽略仪式进退应对进退这些东西，但我们现在往往慢慢怎么重视这个而忘掉本质。那我讲这句话不是以我们来讲轻易放掉这个仪式啊，这些应对进退反而是什么，反而连本质都不见了。所以只是我要讲的，大家应该多点醒思，就是在佛法的运作当中，其实它很强调的是实质的这种修行的意义，而不是在这种仪式的外表把很多东西给弄扔掉了啊。强调说我们当然是要里外一致啊，我们讲叫文质彬彬嘛，外文的仪式要内质，只要有质有文叫文质彬彬，对不对？有外的仪式，有内在的心情，文质彬彬。好，这里面他讲说佛之众会皆悉集矣。好，这时候大家都集合了，而使如来从住处出，趺坐而坐，告舍利佛：如今何故与晨朝时在门外立呀？一群人站在外面，那个小孩子跑第一，啊，挡在我第一个。那因为他名相到了，他就出来了。你看他很早啊，啊，这里面啊。舍利佛白佛言：世尊，文殊师利童真菩萨先已至此住门外立，我使于后返来到耳。所以他站第一，那我们就在后面等，因为他很快就来了，那我们就等在这里啊。而使世尊问文殊师利：如此先来到此住处，遇见如来也？啊，文殊师利即白佛言：如是世尊，我实来此遇见如来啊，何以故？我要正观利益众生，我观如来啊， 如如相，不异相，不动相，不作相，无生相，无灭相，不有相，不无相，不在方，不止，不离方，非三世，非不三世，非二相，非不二相，非垢相，非净相，以如是等正观如来利益众生。他这一段我们待会还在细讲哈，这一段里面讲的，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参考二二零经的话，会谈得更详细，那我待会会讲出来。好，那在这个来，其实你看大部分都是他在表达一个童真菩萨，所以你看呢，我们很容易用身份、用年龄、用性别去抉择一个人，但其实这些圣者都不会去看清这个是你阴啊、屁啊，因为你恭维。可是文殊菩萨他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才来的哦，他是为了利益众生才来的。他这一次他讲说，我实来实遇见如来，但实际上啊，他是应这个缘啊。这个在维摩诘所说经的时候啊，这个维摩居士不是病装病嘛？啊，我们都知道他装病，那很多人要去看他，那每个人都不敢去看，因为实际上去看的怕不知道又被他修理回来。因为维摩诘居士智慧很高嘛，其实大家只是视线的。一些菩萨、一些罗汉只是示现说，哦，他的智慧去借着自己的不足以显维摩居士的德了，但也可以看出，这个维摩诘居士的那种智慧辩才啊，非常，因为他所有菩萨的法事都懂，怎么应对这些都懂，所以到最后终于大家都故意不出来，就等文殊菩萨出来。哇，文殊菩萨说他要去看的时候，大家就等着看热闹了，因为这两个生变生了。我说我去其实文殊菩萨这都是大菩萨，他们就感觉他是到底怎么对他，一定很好很好玩的，所以大家等着那里。哦，他们说要去，大家一批人就跟着去，反正探病就一个就好了，结果一票人一去，平常叫你去都不去，现在要去一起去，因为反正到时候骂的一定是骂到文殊菩萨，不会骂到我们。不是啊，就是我有难堪的话，大概就是文殊菩萨。可是你看啊，文殊菩萨去的时候啊，是维摩诘缘善来啊，就文殊菩萨到的时候，善来文殊师利，不来相而来啊，不见相而见啊，就是说文殊菩萨来了啊，善来善也来了，文殊师利不来相而来，不执着来而来。所以你看这一概啊，你看我要来见佛，我见什么？见真实佛，不是见色身佛。所以文殊菩萨这次来到佛陀的住处的外面，他要见佛，其实他要表达一个真见佛意。所以他来其实也不是真来，因为他们的思想会前后一贯。所以当在维摩诘经他也讲说，善来文殊菩萨啊，文殊师利啊，不来相而来，有没有执着来？有没有一个来相？有没有一个执着来而来？他说不来相而来，来了没有？来了，但有没有来相？没有。他有没有坏世俗地的来？没有。但他有没有坏第一地的那个不来？他也没坏。但是不来相而来，那维摩诘居士知道啊，因为文殊菩萨在这样的来当中，有没有落入来去相？没有。有没有见到我要去见，我要瞻仰病人，有没有实瞻的那种以执着实有病人，我再来看这个病人？不是。他说不见相而见，文殊师利言，如是居士，若来矣更不来，若去去矣更不去啊。若真的有来我就不会来，若已经去我也不会去。为什么？来则定法，何来来？因为来一切法必须大于缘而生，若真有来者有去者，来者恒来，去者恒去，那只要是恒定性的东西就不容易成就这个法，知道吗？来者已经固定，那怎么来？我们要来一定要怎么样？要未来才叫来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一个已经叫做来者，那怎么有一个叫做来者的话，就有一个就不会有一个不来，知道吗？假如这个来是固定的， 是自信的，自信就是永远叫做来，因为他自所谓自信就是他的性质就是如此。那一个来者有自信的话，就不会有不来，是不是？因为他的自信叫来。那如果一个没有一个叫不来的，那怎么叫来？为什么？我们的来一定是从还没来才叫来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一处叫到来，叫来来的话，就没有不来，没有不来，来称不出来，讲不出来。所以当你讲来者的时候，刚好否定的不来，那你否定的不来，来也不存在，就是，你知道意思吗？这个慢慢听懂了哈。现在我们在做脑筋柔软操，所以我想说，不管有没有正果，至少不会老人痴呆，弄下去一定不会老人痴呆。其实简单来讲，这个道理，我们有时候经常想要站在一边去否定另外一边的时候，其实当你一否定另外一边，你自己就否定。所以如果你认为你要坚持来者，那来者一定会存在一个，它不叫不来者，对不对？来者就不是叫不来者嘛。可是问题，来者之所以为来，一定要靠不来才叫来嘛。我本来在家里没有来，现在来的才叫来嘛。对，像我们本来住这里也就不叫来，因为我没有去啊，是不是？那一定要有不在这里的才叫这里。那一个来者一定叫不来，不是叫不来者嘛？那就是否定不来，因为来者永远来来来来来，那来者一定不会是不来。那只要不来的话，那怎么叫真来？所以你坚持一边，否定一边，但否定那一边也否定你这边，所以四件法其实都嘎嘎紧断。然后自己在挑东挑西，挑到最后自己也不存在，然后想要舍这个执这个，结果像舍这个的时候连自己都否定，那挑这个的时候很坏，连坏都一直挑过来，你听懂吗？我们往往是要挑好的去掉坏的，对不对？结果一旦挑到好的，连坏的一直挑，那舍掉坏的想要留好的，一舍掉坏的连好连舍掉坏的连坏好的也舍掉，为什么？是挤在一块的，法无自性，都是相互将来的。所以文殊菩萨就讲说，若来矣更不来，若去矣更不去，所以执着来去，还那破来去法，正依无来去法，方有来去相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后头讲说见佛，用妄想心见佛，刚好见不到佛。所以我今天来见佛，是要告诉众生如何见佛。你用妄想心见佛，永远也见不到佛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则何？来者无所从来，去者无所至，好，所见者更不可见。所以你看啊，在佛法当中，你要能彰显一切道理，世间人往往是用自己的妄想心强取一切法，当众生强取一切法，还来破一切法，让一切法不能如实安立。所以我们变成怎么样？白忙一辈子，到最后空空如也。辛辛苦苦努力经营，到最后原来是一场梦，不是如此吗？从未见得真实，是不是如此？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谈这来讲说，我们想要认为我有见，我见到什么东西，其实不但你这个能见所见遮挡了自己，其实你也未真实见，对不对？我们经常执着我的眼睛能看到东西，我还要执着那个我能看到的，结果因为你执着能看的，也执着了我。但实际上当你执着能看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真的看到真相？没有。你那个执着能看所看的时候，其实把你的眼睛给遮掉了，你只留下俗眼肉眼，但遮掉了慧眼法眼，好吧？连肉眼没什么用，早晚要戴眼镜，到最后也要下，当然没了，对不对？老了就没了。所以当你强取五根六根啊，六根对六尘，结果也坏了六根。为什么？你不能转世成智， 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好，那我们再来一步一步来啊。然后，遇见如来啊，这文殊师利他说：“哎，白佛言，是如是世尊，我是来此遇见如来。那为什么要见？我遇见如来，先从于世俗地里面安立，我肯定世俗边有没有来？有，有没有真？我要见如来，那为什么要见？何以故？我要正观利益众生，我要来利益众生。那我们来看那个。”这个220经里面怎么说啊，它有一个同样的解释，那它比较清楚啊。何以故？我于如来，就是说你为什么来这里，那个文殊师利菩萨他要讲，何以故？我于如来观理清净，常无厌足。我啊，对观理啊，我们经常讲的观理，观看如来，礼拜如来，清净如来，常无厌足，从来不会满足的。文殊师利菩萨他说，我看如来从不会满足，我巴不得一直看，所以我早上起来啊，我睡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？没有，所以我们早上起来先想到是早斋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人家文殊师利菩萨名相出来，我们是名相出来就可以吃，对不对？人家冥想出来先到那边来看我啊，当然你想看还是要吃的啊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起心动念的不是想念念我，因为我们看我偶尔看了，不过吃完还是要紧。我从来不会厌足，即便我是这样的身份的人啊，我还是乐意经常亲近。所以像我们以前小时候要去远足，晚上都睡不着啊。那我常举例啊，我们经常不会为了明天早上要早课见我而睡不着，是明天早课到佛殿不是见我吗？但我们很少因为明天早课要见我睡不着，好高兴啊，明天要早课，我没听说过这话，对，哟，好高兴啊，明天早课我可以见到我，还没听过。有的人应该晚上为了明天早课高兴到睡不着，这个人就很容易入道，就像文殊菩萨啊，这天天早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睡太早，不要睡太久，我因为睡太久，我见菩萨的见佛的机会就太少，稍微睡，赶快早上起来啊，明相还没亮的时候还没出来，一明相一定要不同跑出去见佛。你有时候这样发心的话，解脱就快了。我们是下根吗？有吗？刚才有听到声音？哦，这样好啊，稍微提醒一下，我有时候听了就忘了啊。好，所以他讲说，为再过来常无厌足，这是他的心。再过来，为欲利乐诸有情故，时先来此，就是我为欲啊利乐诸有情，所以他当初来是因为他无厌足，他想要见我。再过来他会立众生，所以一路上他来到这里就是因为已经看到度化因缘，所以提早来等着法会开始，也就是他扮演了这场法会的当期的，他要演绎这个法啊。他说归位正德活菩提故啊，讲这句话啊，所以他是前后都一致的人。所以我在这里面他有一个重要观念，他说我来啊是为利益众生啊，归位正德活菩提故啊。难道以我们现在讲法，我这个小孩子这么狂妄？因为他站在的是究竟义，我归位的，因为就好像《金刚经》所说啊，若我为什么要受记？若要有所得的话，如来燃灯火不为我受记，是不是？所以正因为他正无所得，燃灯火才为释迦牟尼佛受记，对吧？未来当得菩提，对不对？当成佛，没错啊。我为不是那种贪执心想要证菩提故啊。然后非为要观乐观如来身故，也不是喜欢看如来身。哎，那你刚才不是讲说你以如来观理清净，常无厌足？怎么现在又讲说归位正德活菩提故，归位要观如来身故？不是要观那个身体， 非为扰动真法界故，也不是为了扰动假发盈盈，早上冥想一出啊，好辛苦，我要听看佛啊，扰动的自己，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有时候修行修到最后，反而扰动自己，自己不断创造一个幻想的目标，动着自己的心性一直不能安定，不是？是，你可以行住坐卧，但不要扰动。所以不扰动的呢，你能安住正法。但我们经常现在是法没有，但只存在一个对修行的幻想，不断在追追追，都是好人啊好人啊，但就是奇怪，身心一直不得安定。对，人要是说在佛门外当浪人浪子，那也可以。经常我们现在是在佛门内当浪子，从这边浪，不安啊，一直不安。有时候在佛门内依然难得寻求到真正的安心处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看啊，会为扰动真法界故，好，会为分别诸法性故，也不是为了分别来跟你这样讲。我今天来到这里跟佛这样应对，不是为了掉入诸法性的天攀执天攀岩天执攀岩当中才来扰动分别，不是在这里的啊。亦不为于种种事故，也不是为其他的法啊，好，他也不是为这个啊，所以我的理由，他这个理由，因为这部经讲的少，他这220经里面谈的就比较啊比较详细啊。我不是观如来身哦，因为他这么一开始谈原因的时候，我为什么不观这个色身？因为《金刚经》本不以音声求我，不以色相见我。所以我观的不是这个色身，我现在其实我是真实观法，我对于观理如来不厌足，是因为我真实观，我以真实观如来是不厌足，所以时时以心，就像我们讲的见法见如来，我时时以这样的见法心相应法来见如来，所以时时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欢喜啊，来应对，我一直安住在一个正法当中，我无厌足，所以我的见佛不是说此时有佛我见佛，此时无佛我不见佛，不是，有佛无佛依然见佛，因为我心时时相应于法，所以就是我能离观理清净常无厌足啊，是这样的啊。那他这里讲说他怎么观，那么我观如来啊，如相不异相，如相，注意他从如相观如来啊。简单一句话，我常讲的就是这个，我为什么一直在谈这个东西，佛法的真实理性在哪里，法如何还他如何，你不要用你的感性跟他争一分，谢谢。如相不异相，好，我以这个法的如实来看如来，所以如果你强取如来为如何相，但不是如来的真实相，这个只是你心起妄想所见，不是真相，哎，好，对的，好，那我们早上先到此，好。